我们今天读的第一篇圣经《宗徒大事录》，这段时间一直《宗徒大事录》。《宗徒大事录》是初期教会的历史，这一段历史也成了历代教会的借鉴的历史。因为这个历史不是人的历史，是圣神带着教会发展的历史。换句话说，《宗徒大事录》写的历史不是人的眼睛看到的历史，因为人的眼睛看不到圣神。比如说今天我们读的圣经是波多禄做的一个重大抉择。初期的基督徒大部分都是犹太人，但是慢慢的宗徒们知道，因为耶稣给他们说了，你们要放普天下去，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，在基督内不再分犹太人、希腊人、外邦人、犹太人、男人、女人，这样的区别都平等了。就是耶稣的到来，犹太人的这血脉的这个使命已经完成了，现在是以信心作为走进天主子民大家庭的一个标准了。但是要冲破这一个，以色列子民遵守了将1000多年的这么一个历史，或者这么一个民族的传统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。当时就有人对波多禄提出了质疑，说你为什么给犹太人、给外邦人在一起吃饭，为什么出入外邦人的家庭？这绝对是教会一个头等大的大事儿，处理不好，这些犹太人都要分裂，教会也要分裂。实际上伯多禄在处理这件事儿的时候非常的不容易。换句话说，这件历史不是伯多禄用人的智慧想办法让教会摆脱这个困境，因为人突破不了，只有神。所以伯多禄就讲了他的这个上经上说，伯多禄便按照次序解释。首先这个次序，为这里什么次序啊？是天人之间的次序，是信德的次序。换句话说，让天主做主，人是听天主话的，这样的次序。伯多禄回答就用了一个故事，他看到一个异象，那这个异象代表着圣神的带领。在旧约圣经包括新约，异象啦、梦境啦，或者是天主的话语、具体的先知话，都是天主对教会的带领。那伯多禄说我看在祈祷的时候，我看到异象，从天上降下了一个器皿，好像一块大布，系着四角，从天上降下来，停留在我面前。我定睛一看，发现这里面很多四足兽、野兽、爬虫、天空的飞鸟，都是一些不能吃的东西，不洁之物，对犹太人来说。而且这些不洁之物是旧约规定的。我听到有声音对我说，伯多禄，起来宰了吃吧。伯多禄自己的回答说，他说我回答说，主啊，千万不可，因为污秽不洁之物从来没进过我的口。第二次又有声音从天上说，天主认为洁净的你不可当作污秽。而且此事一连发生三次，一般的用三次代表着天主的话语，天主都在第三天复活，第三次三天到达那个山了，都是三。以后又撤回去，这是天上给了来了个异象。接下来就发生了一件事儿，这个异象过后，马上就有三个人来找到我，从凯撒勒亚被派来见我的。接着圣神又吩咐我说，你看 天主意象来人，圣神又吩咐我说跟他们去，不要疑惑。同我一道去的还有其他六位弟兄。我们进了那人的家，而那人就是一个外邦人的家。他告诉我他怎样看见了天使在他的家里，说你要打发人到约佩去，请一位名叫伯多禄的西满来，他有话对你说，使你和你的全家得救。接下来伯多禄又说，我已开始给他们讲话，圣神就降在他们头上，正如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。说明在天主那里不分这个外邦人犹太人的区别。我就想起主的话，若汉用水施洗，但你们要因圣神而施洗。结论就是，如果天主赐给他们同样的恩惠，如同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人一样，我又是谁能阻止他们信天主吗？我能阻止天主吗？下面众人听了这话便平静下来，并光荣天主，说天主也恩赐外邦人悔改，使他们得到生命。伯多禄这个按照次序讲，就成了历代教会在处理艰难问题时候的一个规律。我们也按照次序讲，这个次序是什么？听人的话不能超过听天主的话，而天主的话能冲突吗？不冲突。在旧约，天主规定了有些东西不能吃，规定了很多法律规则条例，保罗宗徒后来解释过了，这些条例律法都是启蒙师，为了帮助你们认清自己的身份，换句话说，让你们走到耶稣面前。但是现在耶稣来了，那些法律的使命已经完成了。在旧约不能吃这些东西，是让你牢记着自己的身份，你是天主的儿女。那时候你还是小孩子，小孩子就得用这些规矩来限制着他。现在在基督内你长大了，这些规矩的使命已经完成了，可以放下了。现在你们在基督内得救，信耶稣，不用再用那条法律把人分成犹太人、外邦人、希腊人、犹太人，好的不好的区别。那么这些旧约规定的这些所谓的规则规律，吃饭的也吃饭了，饮食了，习惯了，洗手不洗手了，或者说有些规律就该退路退出去了。那么不应该再遵守这些律法，那些律法不能让你们得救，它只能让你找到耶稣，使你得救的是耶稣，是圣神，让你净化。现在你们信耶稣就能得救。然后保罗讲这个的时候还用什么？用我们没办法征服的次序，就是天主说的。而且我印证这是天主说的，也只有天主同时能做到。那个地方一个人看到神事，看到天使显现，我在这里又看到从天上降下异象，而且当他们来到以后，圣神又给我说话，去跟他去，不要跑，也不要疑惑。这不由次序里坐着，也不着急，也不愤怒。只有天主的话能让人心平静下来。我们教会在历史上出现过大分裂，有时候很多分裂其实是可以避免的，但是我们人的因素太多了，我们没有按照天主的次序 去做，所以我们给教会带来了灾难，教会的分裂呢，甚至分裂上加分裂。所以读宗徒大实录，让我们再一次把教会的主权交给圣神，我们是听天主的话的，我们是遵守天主的次序的。当我们众人都听天主的话，自然我们就是一个了。当然问题是，有的人听天主的话，有的人不听，听自己的话，那这个我们得有一个标准。那标准就是，天主认为洁净的，你不可认为污秽。换句话说，天主说了算，不是某一个人，某一个人他觉得自己有道理，觉得自己站在真理中，觉得自己，你觉得不行，因为你要把你的觉得放在天主的话语之下。所以我们教会怎么样要走向教会真正的合一，教会的团结，教会的一个，听天主的话是首要的。大家都信耶稣，都听圣神，教会那什么？当然我们即使这样做了，可能教会仍然会出现破绽，就是破绽就是我们有的人不听天主的话了。那么只要我们听天主的话，那不听天主的话的，他自己把自己自觉于天主就没办法了。所以今天的圣经对我们当今的教会意义非常重大，就是听天主的话胜过听人的话。每当我们愤怒的时候，暴力的时候，独裁的时候，往往是我们没有听天主话的时候，就是你把你的话放在天主的话语之上。所以在伯多禄这件事上，伯多禄没有用愤怒，没有说我是宗徒之长我说了算，伯多禄很耐心地给他们解释，天主是有次序的，对待这些都是刚认识主的人，对待一个他们遵守了一辈子犹太律法的人，你不能蛮横。对待这些遵守梅瑟律法，他们都是好人，他们都是把天主当成绝对的人，你让他们降服，就得告诉他们，这是你所相信的那个天主说的。只有天主才能让人平静下来，用暴力，用权力，用捆绑，用独裁，即使人家眼前害怕接受了你，那心里不服气，不会有真正的平静。咱们教会历史上出现过很几次重大的分裂，我们研究教会史发现，虽然我们说天主能从不好中兴起善来，但是我们人为的因素，或者说人的不成熟，也是造成分裂的一个重要原因。那么教会要重新走向合一，必须还要遵守这个原则，听天主的话胜过听人的话，才有真正的一体，让天主做主，我们教会才会有真正的安静。如果人的言语放在天主的话语之上，那一定不会有平静，因为人无法平静风浪，而且人的言语那是千奇百怪变来变去的，而且人和人的言语又不一样，那就一家的乱当家。人的言语超过天主之上，就说人要做神，那就不是一个神了，那各路大神多得很呢，每个地方都有神，都是伪神，每个人都可以弄自己的一摊儿，教会势必分裂。所以把天主放在万有之上，是我们教会平静的根本原因。 所以读了今天的圣经，也让我们再一次很深的反省我们，不光是一个教会，包括我们的家庭，平静也等于平安。我们有没有把天主的话放在万有之上？我们有没有遵守一个信德的秩序？愿天主祝福大家，愿天主的话给我们的教会，给我们的家庭，给你自己带来平静，带来安宁。